我是樊东明，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明。美国总统大选仍在余波荡漾之际，北京却加紧了对台湾的恫吓与打压。国台办除了证实蓝营学者、前台师大副教授施正平以间谍罪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之外，也首度承认正在草拟一份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共第一次列出台独分子的清单。在2018年的时候，中共官媒也曾经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吕秀莲等13人做成一副台独扑克牌，洋洋洒洒地列出其罪状。那么为何这次要再度列出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是否代表了中共准备要对台湾正式启动所谓的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分析。第一位邀请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彭教授好，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前台湾国防部的中校新战官黄鹏孝先生。黄鹏孝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范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范世平教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是把话说得很凶。今天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是这样讲，他说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长期以来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危害台海和平，这笔账他说是一定要算的。另外他也强调，那些涉毒、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在岛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行动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都会依法受到制裁。那么北京是高喊这个所谓的以法制毒，那么究竟实际上他们要怎么来制裁呢？还有主要打击的对象又包括哪些人？范教授，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而且是会一个自私一分的一个政策。为什么？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台独啊？当然如果说是推翻中华民国，然后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个当然叫台独。但是中共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嘛，所以这个有我主要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叫台独，那这个或许是比较符合中国的一个定义。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的国家，或台湾是个主权的国家，它的名称叫中华民国，这个算不算台独呢？那其实我必须要讲，现在连民进党，他在早期他有台独的这个党纲，后来他也产生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称叫中华民国，那也不需要再进行台独了。这个说法其实是目前民进党的一个基本的政策。那其实国民党很多的这些年轻世代，他们也认为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对立的两个国家。那这个说法算不算台独？也就是说两个中国算不算台独？那我其实按照中共的说法，他可能认为台独就是只要反对统一就是台独。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连国民党很多的政治人物都能算台独，包含像我认为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也算台独，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希望能够两岸统一啊。台湾接受两岸统一的大概10%的民意都不到，所以等于说90%的民意都是，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那90%的人都是台独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划清什么叫台独的定义，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如果你用法律去规范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它是个政治议题。你用法律去规范的话，就是把一个，因为法律是这个非黑即白嘛，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法律的方式去界定什么叫台独呢，我认为中共自己会搞得很复杂。第二个什么叫顽固或不顽固，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一个差别，你怎么去定义它。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说蔡英文是台独，那李登辉是台独，那到时候如果那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赖清德不是台独，没有把他列入的话，他肯定要抗议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会搞到就是中国大陆很麻烦，甚至如果说好江启臣不算台独，那江启臣是不是就等于是被中共认定的统派呢？如果朱立伦不是台独，那朱立伦也算统派了，那如果他是统派，那朱立伦要未来要选台湾总统大概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到时候会挂一漏万啊，而且在台湾呢、啊。说是台独，其实我觉得中共一直搞不清楚，说你是台独在台湾是一个勋章，是个光荣，而中共一直认为说呢，因为讲台独，中共会武力犯台，所以谁在台湾主张台独，谁就是台湾的败类，会被唾弃，这是完全不了解台湾的整个的政治的氛围。
嗯，好的，感谢樊世平教授，也请教黄侯孝先生，这次国台办虽然把话说得很重，但是一直都没有具体公布究竟哪些人民在他这次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当中啊。那么像刚才这个樊世平教授说的，究竟他是怎么样定义的？就是所有反对统一的都是被打入所谓的台独分子呢？据说您好像也是拿到这枚勋章，被中共列入所谓的台独分子，请您谈谈您的感想。
首先啊，我感到很意外。啊，被中共归纳为所谓的独派分子，因为把我归纳为独派分子，第一个要抗议的就是所谓的独派，啊，因为黄鹏孝哪能算独派呢，对不对？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完全的画错的。第二个我也不意外，因为以我对中共的了解，坦白讲，这就跟过去啊中共啊一向擅长的扣帽子打棍子。一样的这个延伸，过去在中共的历史里面，把多少的人，包括他的国家主席，包括说最近很夯的所谓的韩战的总指挥官啊，彭德怀，彭大元帅，都不是都被中共曾经定位为走资派、反革命等等的吗？啊，所以说把我定位为所谓的独派人士啊，那也一点不意外了。为什么？因为中共他最主要就是你反对他，他就要给你扣帽子。那么现在对于台湾来讲，他扣的帽子叫台独啊。那么刚才范教授也讲啊，他这个定义啊一点不明确啊。那么所以有一句话讲，他的这个台独的定义宽大无边啊。换言之，就是说，他要定义你为台独，那就是台独了。而且，他说什么依法追究啊？讲到依法，那就是个笑话。中共什么时候依过法的啊？他从来，他公开的讲党大于法，对不对？党决定啊，这个法是怎么样决定台独是怎么样决定你是不是台独，那完全由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好，那么黄鹏孝先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很快请教您啊。除了国台办的说法之外，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也将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一回是列为头号的台独战犯，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这当然是对于台湾的独派来讲也是一个会引起他们非常大的抗议，因为苏贞昌哪配当头号的台独战犯，因为这个苏贞昌从来啊在他的从政生涯里面从来他就不是以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建长的啊，他基本上在这个所谓的绿营里面主要就是以一个行政的高手，以他的行动力、执行力，以他的效率著称，所以这个跟他从来很少提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所以中共这个时候把他列为台独，也表示说中共所谓的台独完全看说你在台湾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在目前来讲苏贞昌是台湾的行政首长，所以说台湾最近啊，从这个防疫以来苏贞昌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啊，从防止中共的这个所谓非洲猪瘟乃至于到武汉肺炎，苏贞昌的处置非常得当啊，所以使得这个苏贞昌所领导的这个行政团队守住了台湾啊，到目前是全世界防疫做的最成功的地方。那么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在中共眼里面当然苏贞昌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除而后快，所以就把他列为台独首要战犯。
好的，也顺着这个苏贞昌的问题请教范世平教授。除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一回传说是被列为头号的台独战犯之外，事实上早在2018年就曾经这个中共官媒将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还有陈水扁、蔡英文、吕秀莲等人啊，整13人，包括当时还包括行政院长赖清德，列出一份这个13人的这个台独扑克牌，还洋洋洒洒的列出的其罪状，甚至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后的这个名册是台独分子。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还要再列出一个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是要如果说是要精准打击的话，但是国台办似乎对人民又避重就轻，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那天那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被记者问到说，哎，苏贞昌已经被你们视为是你们的那个环球时报也视为是在这个台独分子的哈，那是不是你们这个国台办想把他纳入为这个所谓台独的名单？朱凤莲是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呢？朱凤莲说要精准打击，如果要精准打击，那我认为苏贞昌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他当场就说对，苏贞昌是我们的名单，而且是在前10名之内。他为什么不敢讲？表示中共刚才我讲的就是对于什么叫台独的定义他们自己都搞不定。所以我认为中共 要这个名单要出台啊，可能要搞个1年半载。为什么？太多人是模糊地带了嘛，你这个线一画错之后糟糕了那请问中共的如果说所谓的不台独，就是第一个，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跟香港一样叫台湾特别行政区，然后中华民国也没有了，不可能有中华民国的存在。如果这样才呢叫做不是台独的话呢，我刚刚讲过，连国民党连马英九恐怕都是台独了，只有像洪秀柱这种才是非台独。那我觉得中共要把这个台独的定义限缩到那么紧吗？可是如果他放松一点，哎，你这个接受中华民国这叫我们叫华独啦，华独如果就不算台独的话，中共敢说吗？他不敢说，对不对？因为你这一说的话，那空间就变大了。李登辉到目前为止，李登辉在他有生之年，他也从来没说过我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啊，没有啊。他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有远见。为什么？什么叫特殊？就我们不是一般的国与国，我们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不是一般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我们在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中国是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概念下的中国，有两个中国存在，叫特殊国与国关系。我认为这是目前两岸唯一，如果中共愿意接受的话，我是唯一可以解脱的方法。而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实际上是当时是蔡英文他在李登辉下面担任国安会咨询委员的时候共同研拟出来的。我认为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唯一可以解决两岸关系，因为台湾的人民，你哪怕是马英九国民党，也不可能接受说我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放弃中华民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国家。我觉得中共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对台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他永远不愿意接受台湾人的国家观念。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黄鸿孝的是，这一回国台办高喊的是要依法制裁，而且还要终身就责。那么有人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列出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中共想要对台湾实施所谓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法律战，甚至还有舆论战跟心理战这三战，想请教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么换言之，就是说，他要把国家分裂的责任甩锅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事实上，我们还原历史，真正分裂国家的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吗？你看看我这里面有一个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1931年到1937年，它成立在哪里？成立在我的老家江西的瑞金。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中华民国存在的同时，它在中华民国的内部成立另外一个国家，这不就是分裂国家吗？那么到1949年的时候，中华民国还存在的时候，他就成立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就是在分裂国家吗？今天中华民国到了台澎金马， 说实在啊，顶多只能说这是一个内战的延续。你怎么能把分裂国家的责任推给在台湾的，不管你是国民党，不管你是民进党或什么党呢？对不对？所以说，只要我们都还坚持着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从1911年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109年历史了，比中共的历史还要长得久。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你说什么台独啊，什么分裂国家，你根本这个法的名称本身就充满了不正义，跟充满了你的以你为主的这个政治的操作。那么既然是这个根基本身出了问题，按照所谓的毒树果子理论，这个树是有毒的，它长出的果子当然是有毒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立场跟基点所做出来的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或者以反分裂国家法为根据来对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跟公民进行所谓的台独的指控或者说就责的话，那根本就是这个完全背离了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更主要的是今天一切的问题还在于说这个幸好我们这个没有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否则的话他要扣你什么帽子就是什么帽子。那么如果万一我们不能够守住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乐土的话，说实在任何在台湾现在的人不要以为说哎呀你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就没事了，真的有人指控你或者说是一个政治运动下来，不管是怎么样说你是台独你一点跑不了所以最根本的要还是
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所谓要启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这个法律战，还有恫吓台湾人民这个心理战，这个三战就让人要联系到说，其实前一阵子这个有央视认罪，郝景明台谍嘛。那么最新的发展，我们来念一下就是这个有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的联合会主席蔡金柱，他已经用这个间谍罪去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了。那么最近的是另外一项间谍案的判刑，是台湾师范大学，也是这个范教授您的师范大学的退休副教授施正平，他也以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个范教授你怎么看，同样是您的这个前同事师范大学的施正平教授也以间谍罪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现在这个中共用这个台谍的认罪，用这个台独分子的清单去恫吓人民，是不是现在也锁定了所谓到大陆去进行交流的两岸学者呢？范教授，
我先提一下那个荒谬在哪里啊。蔡金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然后他是等于在台湾自视为是一个统派的，在南部统派的一个学者，他竟然说是台谍，说他是搞台独，施正平教授，他在退休之后，他在帮《旺报》写，《旺报》台湾是统派媒体，然后帮《旺报》写文章骂蔡英文，这种人也算是台谍。那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已经无限上纲到极致了。那我不晓得他们是帮台湾什么样的情报工作单位在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目前看不到。因为我必须要讲，在台湾你如果是研究两岸关系的或研究政治的，通常我们都会接受到台湾例如说国安局或者是一些情治单位的邀请，那进行一些会议，这都是非常频繁的，常常有的。但是我们所拿的资料全部都是公开的资料，所以他们中共说施正平到大陆去开会拿了资料，那个资料也是公开，就是说他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甚至有学生是在国安局工作，他可能会说，哎，施老师你到大陆去开会啊，你那个资料可不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我想也就是如此，我不相信施正平会拿到什么什么中共什么什么什么机密文件，我绝不相信，顶多就是一些研讨会的一些论文集，这个都是公开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共是无限上纲，连一个对，连一个在骂民进党的，甚至是认为是蓝营的学者，所以我觉得现在，
范教授，这是不是所谓现在要这个蓝绿一网打尽啊？另外，我也想到说，您过去也常常到这个大陆跟香港进行学术交流，我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香港去之前，也被这个拒绝入境，限制了这个签证的入境，这样子算不算你也被列入台独分子被制裁的情况呢？也想听看他您当时的情况。
所以我才说中共的愚蠢在哪里。就是我们知道中共强调统一战线，统战叫做连左拉中打右，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结果你连蓝营的学者，连施正平都当作台谍，连你的次要敌都变成主要敌，你是把所有的台湾人叫无差别攻击啊！你这个是非常非常，我才说你怎么跟你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完全违背了呢？所以连施正平都是台谍的话，那请问，而且我发觉有很多我认识的立场比较偏蓝的学者，虽然没有被逮捕，可是在去中国大陆都被请去喝咖啡，都被国安单位请去喝咖啡。那我请问一下，那除非你中共认为未来我两岸学术交流就完全不要进行了，否则如果连绿营的学者被排斥，我觉得还 OK。那如果说连蓝营的学者都被撕的为台谍，那你就是你根本就是要完全断绝的两岸的学术交流咯。那你中共难道你已经认定我对台湾只有武统了吗？因为我完全不寄望于跟台湾的互动。如果你还想和平统一，你一定是要加强大跟台湾的交流，特别是学术交流。可是你现在一搞下去之后，那这根本就连蓝营的学者都不敢去的话，那你只剩下和武力统一了。可是问题是你武力统一你有办法吗？你面前也没办法。你也知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所以我常常讲中共对台公投和武力统一不可能，和平统一没办法，到最后就是什么都做不到。对，那就是我觉得那习近平你今天对台工作一事无成嘛，你搞了十年，你再两年你就要下台了，你什么事都办不了，然后让台湾人对中共的反弹那么大，然后让蔡英文拿到817万票，你成为了最大功臣，你成了让蔡英文连任的最大功臣。那今天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蔡英文是台独，那谁是台独的最大帮助者？那个人叫习近平。那习近平要不要接受审判呢？
感谢范教授，也请教这黄鹏校教授，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北京好像把这网撒得很大，又要蓝绿一网打尽，另外他还说要天涯海角来追捕这些人，究竟这个北京的长臂管辖能到多广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以香港过去这梳妆被捕的情况呢，似乎是连到香港去都很危险，甚至在这个可能你路过泰国的机场，这个如果你被列入这个清单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抓成为两岸关系的人质呢？黄鹏校先生，
所以我曾经讲过台独 made in 北京。为什么说台独 made in 北京呢？第一个，事实上刚才范教授也讲，台独在台湾有很明确的定义，就是你主张要建立台湾共和国，或者说是要推翻中华民国，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在台湾，这叫台独。但是呢，台湾所谓的台独现在在台湾基本上已经寥寥无几啊。为什么寥寥无几？因为它没有了选举市场的行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自从民主化以后，特别是总统直选以后，任何主张的人你都可以透过选举实现你的政治主张。如果今天台独主张是有市场的话，那么应该是台湾到处都有候选人打着台独的旗号。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看到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很少有哪一级选举的候选人以台独作为他的主要诉求。这代表说台独基本上在台湾已经被中华民国统一了啊，或者说被中华民国招安了。那么那突然之间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台独呢？都是北京制造的嘛啊，就像港独一样。啊，那些只要你反送中的啊，只要你反对中共的干预的，你通通叫港独啊，哪有这么多港独啊？从来没听过有这么多港独，那完全就是中共制造的。所以说，今天中共进一步来制造，而且他这个制造，你可以看出中共的这种泛政治化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那个，只要你不是啊。这个完全的同意接受中国的统治，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你就算是台独了啊。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曾经这个中共的前组织部的副部长曾经说过，这个习近平好像是只有在小学程度。为什么呢？我相信呢，真的是有一句成语叫做未渊屈鱼，大概读过中学的人都懂得这句成语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习近平现在所干的事情，就是刚才范教授所讲的， 为冤屈你啊，本来没有台独的，没有这么多台独的，结果你这样子使得很多人因为不接受你的统治，所以只好啊，原来我这样台独，那我就干脆台独吧啊，就像我一样，对不对？我什么时候是台独？我以前是反台独有名的啊理论专家，对不对？结果我被你化成为独派，说实在，这个就代表说我之所以是台独，也是你逼的嘛，也是你疯的嘛。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还有很多那叫独善其身的独，就像庞培友所讲的，本来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还寄望着说中国能够和平演变，中国能够民主化啊，台湾是一个例子，中国人也可以透过自由民主的方式来获得这个参政的权利。但是呢，现在很多台湾的人都失望了嘛，觉得我没办法改变你，那我独善其身可以吧？我把我台湾顾好，对不对？大家各过各
的。
啊，
感谢黄鸿昌先生。黄先谈到这个香港的问题，事实上除了现在习近平这个对台独的做法，包括这个审判台谍、列出台独分子等等，我们看到他在香港其实也是一样用启动港版国安法，看到这个黎智英上手铐，黄之锋、周庭等年轻人上囚车这个画面，还有这个画面用这个法律和这个审判所谓的意见人士来震慑这个香港的人民啊。那其实从十一月以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一连串对于香港、对于台湾的这个大清算，等于是连在一起做。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这时间点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跟现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政治变局，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也息息相关呢？
我首先我非常赞同彭教授所讲的，他刚刚讲的那是李瑞，李瑞曾当过组织部部长，也是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好朋友，从小看着习近平长大。他说习近平的程度只有小学程度。我本来我还有点保留，不过我从最近看，他真的只有小学程度。就说你在一直在制造自己的敌人嘛？哎，香港什么时候有港独？过去我们觉得嗤之以鼻，香港人水都靠中国大陆，怎么会有港独呢？这港独谁造成的？你习近平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把香港人都当作港独，那我觉得那香港还有什么未来呢？所以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你把你的敌人的战性给你把你的敌人的定义扩大化了。那刚刚讲过黄之锋啊，周庭现在在日本非常夯啊，为什么？周庭日文非常好，就你把一个23岁扣动年华的大学生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你得到什么呢？你得到的只是让日本人对中共更加的不满嘛。我觉得其实中共为什么愚蠢，香港本来是可以作为中国大陆它这个不管是募资或者是它可以这个你说要洗钱吧，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吧。那只是因为它不听话，你就把它痛打一顿，然后现在变成一国一制了。然后香港的法律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嘛。黎智英是因为国安法被约谈，所以你现在说他是诈欺犯，谁相信呢？香港过去能够吸引国际的企业，包含美商到。把这个亚太移运中心放在香港，是因为它还有法治，因为你有一国两制，我们还相信这个体制，我们相信香港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地方。你现在把它整个砸烂了，对谁有益？对台湾有益啊！我们感谢啊，这些外商全部把亚太移运中心迁到台湾来了，把这些香港把这个资料中心全部移到台湾来了。所以我刚刚讲过，如果你说如果蔡英文是台独啊，谁是最大的支持者？是叫习近平。如果蔡英文是排名第一，习近平排名第二，为什么？因为他让蔡英文今年拿到817万票，让蔡英文今年能够在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半，然后他把香港搞这么烂，让台湾人看到了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蔡英文能够拿到817万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去年的香港的反送中。那反送中是谁在镇压的？是习近平呢？是谁拿了枪对着人民？是谁在那个拿着这个布袋弹对着人民这个狂轰乱炸？是习近平啊！所以蔡英文今天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叫习近平，没有习近平这样子在香港造孽，他哪那么高票，怎么会连任呢？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荒谬在于说，他做这么这么多事情，如果他认为蔡英文是敌人的话，他在帮助他的敌人，全世界没有那么蠢的。把敌人用自己的某尽权力帮敌人在造势，所以我觉得
因为时间关系，
习近平已经把香港搞烂了，那接下来香港没有了，我认为对中国的大经济也没有什么好处。
好的，我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和黄鹏孝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那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